弟兄姐妹、亲朋友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在新约马太福音17章1到21节，使用教会公用版圣经的可以翻到新约21页。马太福音17章1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14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的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它就不出来。感谢主。
谢谢中学弟兄的读经。今晚上正道的是本坛的伟华传道，他这样题目是属灵的变化。我们请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要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自己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把我们搅扰我们的意念除去。主啊，让你自己圣灵光照我们，主啊，使到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求你自己圣灵也感动激励我们，主啊，晓得让我们能够晓得我们怎样，不只是了解明白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慢慢塑造我们的生活，我们整个看待世界的观点，使到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不知道大家在小时候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啊，跟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你是怎样慢慢的了解这个大人的世界？身为一个小朋友呢，你要了解大人的世界相当困难，有时候因为有些东西有些话讲了你不是很明白，或者有些大人做的一些事情你不是很了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怎么去了解呢？至少我的情况呢，很多时候是通过父母亲的这个解释啊，通过父母亲后来事情发生之后他们解释，你就慢慢了解一些做人的道理，了解大人有时候为什么做一些事情，你就慢慢了解，比如这个二姨她的家这么穷，为什么不要接受我们的帮助，反而要出去工作，你就了解为什么四舅宁愿出国工作也不要住在 不要跟四舅母在家里面一起住。说哦，原来是有一些原因，是我们这些小朋友有时候不能够了解的。听了他们的解释，就慢慢的明白了。那通过这个对话，我们就慢慢的了解，在这个事情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的，因为刚才我们读了那马太福音，我们很可能一些弟兄姐妹很熟悉了耶稣在山上变相荣耀的这个形象的这个情形呢的特点是什么。那这段话不只是描述所发生的事情，这段话还描述在所发生的每一个段落之后呢，门徒问耶稣一些话。那通过门徒跟耶稣的对话，耶稣的这个解答，你会发现每一次的这个对话呢，耶稣都告诉让门徒进一步的了解刚才所发生的事情的那个意义是什么。他们就好像小朋友一样，哦，突然间了解了原来这个事情背后更重要的那个意义。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更了解我们呢，通过这我们会看的这几件事情，我们会了解真正属灵的这个改变是怎么来的。我们要属灵命长进，我们要灵命更新，可是真正的属灵的更新和改变怎么来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必须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必须看见基督的荣耀。那耶稣其实在16章那边，他已经在山下还没上山之前，他预言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后来他说什么？人子将会和天使在父的荣耀当中降临。16章结束的时候他是这么说，人子将要同天使在父的荣耀中降临。而且有人会看见，这些活着的人会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度里面，这会是怎样的一个情景呢？17章开始就讲，过了六天了，就告诉你这个发生的事情呢，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的事情呢，就解答了上面这个耶稣的这个荣耀的变相，就让大家有一个概念，看到将来耶稣荣耀降临的时候是怎样的一幕。而且这整段话结束的时候，耶稣又在讲到他要受苦被钉十字架的事情。所以前后这个受苦钉十字架的事情呢，好像把整个今天的经文夹在中间这样子，让我们来明白这段话的意义。那所以耶稣通过这个山上改变形象呢，就给我们好像一个预告。好像你看，你决定要不要看电影之前呢，看一部新的电影之前呢，你就可以上网也好啊，在电视广告也好，看那些预告，对不对？一个小的片段，一个段落，让你好像吊口味了，哎呀，这个电影我一定要去看了。那这个耶稣在山上变相就是这样，给你有点意味，尝到哇，原来耶稣变相是怎么个形象，想到将来的情况。不过这个耶稣改变形象是怎么一回事呢？耶稣改变形象，我的这个小女儿去补习啊，补科学。那补科学就有一个小问题，有些时候就把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带回家来了。有一天呢，她补完科学之后呢，这个就把一罐虫带回家来，其实也还不是虫啊，好像一粒粒不懂什么东西，黑黑的。他说会变成虫啊，他说老师叫他带回家，要接下来这个星期观察，其实没什么东西，就是几粒东西在那边，要你观察哪一天这个东西开始有什么变化啊，然后到了第几天真的变成甲虫出来了。我们就有点为什么把虫子带回来家里呢？不过果然的没有什么动静，过了两三天，突然之间呢，有一个虫子跑出来了，变了那个形状，里面的一粒粒黑色的东西变成会动，有脚了，变成虫子这样，果然是一些甲虫啊。我们说这个叫什么？蜕变。当然最后会变成蝴蝶啦，会变成蝴蝶。 这个蜕变是什么来的呢？这个虫子在它的本质形体上呢，改变了，发生了一个很突然，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变化，和先前起初的那个样子完全不一样，这叫蜕变。那耶稣的那个改变形象也是这样的，是一个很基本的本质上的一个改变，也成为一个好像宣传一样，告诉他的门徒将来他们也要怎样的一种的改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记得吗？当耶稣告诉门徒说，我要被钉十字架，我将来荣耀降临，现在就让他们看到，你们所相信所跟随的这个耶稣，你们的这个老师不只是一个卑微的一个人而已，他要他们看见你们所跟随的这位老师呢，他也是将来那个荣耀降临的救主，坚固他们的信心。可是你看这个耶稣降临啊，将来是怎么样的一种荣耀呢？三到五节那边我们就了解这是怎么样一种荣耀。因为彼得看见的时候，彼得有一个解释，好像那种好像小朋友这样咯，看见这个事情有个解释，哇，耶稣好伟大，耶稣好伟大，耶稣好像我们旧约我们很尊重的那个摩西那个以利亚这两位大先知啊，律法和先知的代表，好伟大，我要为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一人建一座棚，好给耶稣面子，你知道吗？把耶稣看成跟他们宗教的那些主要代表性的人物一样。可是天上的声音对他说什么呢？彼得，你看错了，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虽然好像很给耶稣面子哦，其实还是看错了，因为他还不了解这个耶稣其实是神的儿子，跟这些最近前最有能力的这些先知比起来，还是差，这些人还是差一大截的。那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观念，我们要了解基督的荣耀是怎么的一种荣耀呢？我们要了解耶稣不只是一个人呢。你看，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来认识这个基督教这个福音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把耶稣看成是一个道德的一个模范，如果我们以为基督教，我们以为相信耶稣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变成更好的一个人，我们还没有了解基督教到底是在讲什么。就好像彼得一样，他可能以为耶稣好像摩西好像以利亚是这些我们宗教的领袖，是一个教主，那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究竟是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复活荣耀的救主，他将会从死里复活，他将会升天得荣耀，他以后荣耀再来。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啊被杀了之后呢，他不是死了，他复活，他做王，他在天上。圣经那边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有无数的天使，无数称颂他。曾经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这是在天上的敬拜所告诉我们，这就是耶稣啊。他不是一个道德模范，至少他首先不是，当然他告诉我们怎么生活，可是首先他不是来告诉你怎么生活，首先他是来告诉你他是那个荣耀的救主，他能够拯救我们，而且他是神的儿子，这是他来告诉你的，他是神的儿子。你看，我们不只是说耶稣不是来教我们怎么样做好模范好人呢、啊、而且耶稣他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他的身份跟其他的教主又有不同，有哪一个宗教真的这样告诉我们呢？这个不是一个教主，这个是神的儿子本身 来告诉你关于神的事，荣耀的救主，神的儿子，对我们认识耶稣是非常重要。你有没有看见耶稣的这个荣耀呢？无数的天使敬拜他，有一天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有一天每一个人要向他交账，是我们心里面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我们有一天要回到神面前。任何的宗教都有这个观念，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心里面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而这个耶稣就是那个要审判人的主了，审判我们，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按照我们个人所决定的来审判我们。这就是神的荣耀，这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的那个尊贵荣耀和能力。通过他的那个变相，虽然很短暂，给我们一个预告，将来是来真的了，现在只是给你预备一下，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呢？不过这样的一个变相，对我们已经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和帮助呢？看见了耶稣的这个荣耀，好像彼得跟约翰跟雅各看见这个荣耀，又有什么帮助呢？那因为耶稣他知道，接下来呢，这个马太福音呢，接下来的这个道路是很难走的，针对那些门徒，因为耶稣说嘛，我要被抓，我要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你们怎么办呢？哎呦，他们要跌倒，他们要软弱，要退后。那耶稣通过这个变相呢，不只是提醒他们所跟随的主是谁，也是为了坚固他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将来的那个盼望是什么。我记得以前跟孩子们在那个加州那边住，有一天我们就决定了开车远行了。开车远行，从家里出门的时候呢，小朋友啦，只要是出门就很开心了，都还没有跟他讲去哪里，都无所谓了。不过第一天到了这个洛杉矶那边住一晚，哇，虽然只是开车，也左看右看就是树，就是路，也没什么自然景观了，他们已经很相当兴奋了。可是当天晚上我就告诉他们了，明天呢，我们出发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到一个他们的国家公园去了，看那些巨树，很大棵的树，每一棵树的那个宽度比我们的车还宽的那种树，哇，你可以想象他们的那种兴奋吗？哇，真的有这种树啊！所以当他们在想到明天的那个行程，哇，今天已经这么刺激了，想到明天的行程，这个是一个错误，我们不应该在晚上跟他讲，应该等睡着明天早上才跟他讲也可以的，因为他们睡不着觉了。那这就是那个问题。不过对彼得、约翰、雅各来说就是有这个效果，哇，原来将来有这个伟大的盼望。那伟大的盼望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让我们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呢，我们不会灰心啊。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来通过他的话语认识他，不只认识他现在耶稣为我们做的是什么，也认识到我们相信耶稣将来的盼望是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盼望来鼓励我们继续的按照他的心意生活。所以对弟兄姐妹们来说呢，记得耶稣的这个荣耀，救主的荣耀，时常能够鼓励我们，也盼望他在你灰心的时候鼓励你。因为我们信主一段时间都知道了，我们会灰心，会失望，那可是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前面的盼望来激励我们，好像那个赛跑一样，看到那个终点，成为一个激励啊！因为不然一直跑一直跑，看不到终点。可是当你看到，哎，前面是有荣耀盼望的，你就能够继续的跑下去。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属灵生命要蜕变，要改变呢， 第一，我们先要看到基督的荣耀。啊，这个基督的荣耀对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人来说很重要，因为他告诉你耶稣究竟是谁，耶稣带来的是什么，他将来回来审判的情况。对我们认识耶稣的人来说也是重要，因为他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和盼望，这是第一方面。可是这个属灵生命的改变呢，不只是看见救主的荣耀而已，第二个方面也是要求我们跟随基督的受苦，跟随基督的受苦。从九节开始呢，这个从山上他们就下山去了，耶稣和三个门徒下山去的，又有多一轮的对话了，记得吗？刚才这个彼得跟耶稣的这个天上星的对话，让我们了解耶稣变相是什么意思了。现在他们开始往山下走的时候，又多一轮的对话，这次的对话是有关于以利亚。为什么谈到以利亚呢？当然刚才看到以利亚啦，因为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可是为什么彼得不挑这个摩西来讲，而挑以利亚来问呢？原来门徒其实了解这个耶稣变相的意义，他们了解原来耶稣的这个变相荣耀的形象，记得吗？是让他们开始看到将来耶稣荣耀降临的时候的那个情景啊，使到他们开始一个联想，他们就联想到，哇，是这个时候吗？耶稣是不是快要荣耀降临了？好像在英国，如果你在那边住的话呢，你就知道说，大概这个时候了，三月多的时候，你看到路边很多那种黄色的水仙花了，野花来的，突然间涌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哦，春天来了，是春天了。我不知道在中国是情况是怎么样，有什么一些大自然的情况会预告说，哦，春天就来了。在至少在英国，新加坡每天都下雨了，那个没有什么。不过在英国是那个黄色的那个水仙花了。那在新加坡当然也有一些预告的一些观念呢。我们新加坡人就比较实际一点啊，每过四五年看到政府宣布选区划分的时候呢，就哦要选举了，差不多就是这样。那这里呢，门徒是犹太人，他们熟悉旧约，他们知道当以利亚显现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以利亚出现，对不对？他们也看到耶稣变相是要告诉他们以后的情况，他们就想到马拉基的预言了，主大而可畏的日子临近了。主大而可畏的日子临近之前发生什么事呢？以利亚会出现。哇，现在以利亚已经来了嘛，出现在山上了，是不是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荣耀的日子就来了，是吗？耶稣十三节耶稣就说了，是啊，以利亚真的是来了。那个以利亚是谁呀？施洗约翰。哎呀，完蛋了，施洗约翰，原来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怎么了？死掉了。这个以利亚来了，人家怎么对他？尊崇他，给他荣耀？不是，他死了，他被抓了，被砍头了。所以门徒这个时候他们要了解一件事，原来他们想的那个荣耀的日子还没来呢。所以耶稣通过这个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这个观念来纠正他们的看法。的确将来，刚才我说了，耶稣鼓励他们将来有荣耀的日子，是，可是那个是将来的事，现在是什么日子啊？现在就是施洗约翰的那种日子，是受苦受死走十字架道路的日子。门徒要了解前面的路耶稣已经预告给他们了，前面的路不好走，是坎坷苦难的道路，有荣耀可是要经过那个苦难忍耐之后呢才会有荣耀。那这是门徒需要了解的，知道将来的那个耶稣降临的荣耀不够，你还要知道现在你要走的是苦难的道路。那当然在本地呢，新加坡人男孩子 绝大多数都要去这个国民服役啊，都要当兵的。当兵就按照你的训练情况，你的体能派到不同的兵种啊，不同的兵营里面去受训啊，突击队啊，什么学院啊，结果是什么？大家都通常没有想到那个过程呢、啊，只看到这个人进去那个兵营，然后后面就那个结业礼咯，中间的那个段落呢，就没有人怎么去想他了，除了那个受苦的人之外，大家只是开开心心送他去军营，几个月后哦，结业礼哦，很好，毕业了。可是你看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最重要的，虽然不是大家很注意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到好像在我也上网看嘛，哎，既然讲到这个国内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呢？哦，原来国内跟新加坡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特种部队啊。哇，而且他们就是跟新加坡人的这个形容的方式不是那么强。啊，国内就是好像那个南京军区有一个叫做飞龙部队。哦，飞龙部队特种部队来的。哇，很夸张的。讲到他们是怎么样，陆上猛虎啊，海上的蛟龙啊，空中的猎鹰啊，哇，海陆空三栖都可以进攻的这样的一个特种部队。哎，可是你想想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哇，上面在天上可以打，陆上可以打，海里面可以打，这种人经过怎么样的训练呢？那个痛苦训练的那个岁月呢，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不过是一个事实，就是什么，没有熬练不可能有结业啦。那么这个整个训练的过程就在于栽培出一些能够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可以打仗的人呢、啊、哇，山西作战，这个是不简单的一回事。那所以耶稣就在这里有点这个意味了，很坦诚的告诉门徒，是将来有荣耀，不过呢这个做门徒的这个道路呢是辛苦的。那其实耶稣其实在鼓励他们是什么，因为当他们知道说你们做门徒是恩典，主呼召他们，不过他们却要知道一件事，这个做门徒的这个恩典呢却带来一个牺牲。那这个是他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必须知道说跟随主要付代价的，所以不然的话呢他们就不能够得到最后的那个赏赐。再好像德国的有一位牧师潘霍华在一些周刊信息上也提到了，他呢就针对当时在德国一些的信徒啦的那个情况，有很多的这些德国的基督徒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有一些的挣扎，那很多的这些所谓国教的信徒啦，国教的信徒呢很多就说，哎呀，我们就支持这个纳粹的那个意图啊，所以基本上就是宗教政治化了，来支持纳粹的那个整个侵占欧洲的计划。当然有少数的这些德国的教会呢，他们就反对了，这个怎么可能是公义的一个战争呢？所以他们就反对，当然你就可以想象纳粹政府怎么对付他们呢？所以潘霍华就成为了一个逃亡地下教会的这个首领之一了。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提到提醒当时的教会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呼吁，对当时的教会也是可能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他在本书上就写了，有其实我们基督徒有两种的恩典，哪一种呢叫做重价的恩典，另外一种呢叫做廉价的恩典。诶，还有廉价恩典这么一回事啊，他就解释了，哦，廉价的恩典呢是传宽恕却不用悔改，叫人洗礼却不用惩戒，守圣餐却不用认罪。廉价的恩典呢就是要取得恩典却不用做门徒，有恩典却不用十字架，没有基督，这是廉价的恩典。然后就说重价的恩典呢，重价恩典就是听到主的呼召，然后呢撇下渔网来跟从他。 他说这是重价，因为他要求我们跟从，可是他是恩典，因为他要求我们跟从的是耶稣。这是重价的，因为他要求人摆上生命，这是恩典，因为他换来真正的生命。这是重价的，因为他审判罪，可是这是恩典，因为他叫罪人称义。所以他就继续下去了。我们得到相信耶稣的时候，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保罗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对神是重价的，我们不能看为是廉价。最重要的，他说这是恩典，因为神不认为把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摆上是不划算的一件事，神不这么认为。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是重价的恩典，道成肉身的耶稣是重价的恩典。那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很重要，我们来认识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呢，就是要知道这件事。我们相信耶稣，今天下午就刚刚分享了，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不是说信耶稣可以上天堂不用下地狱啊，这个当然结果是这样啊，不过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相信耶稣也要求一个信耶稣的人呢来付代价。那不过话说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都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那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你已经在付代价，而这个代价可能有许许多多的，好像对一些可能弟兄姐妹来说呢，在工厂上甚至很简单的饭前谢饭祷告呢，就已经是一个代价了，对一些人来说。那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可能是室友啊、亲友、同事的一些眼光啊，都会，或者是一种的挣扎，我应该怎么看待工作和亲近主的选择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挣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想呢？如果你是做父母亲的，以后你孩子长大，你还是会面对挣扎。每一个阶段呢、哎呀，这个付代价的基督徒的生活，好像要我摆上很多啊，对不对？然后你就，我想到的画面就是好像一个小朋友啊，那个如果有姐弟，特别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姐弟的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个你就常常会。那个做姐姐会很生气的，所以又是我让他的那个观念，说哎呀，现在有玩具又是弟弟先玩的那个观念，那所以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哎呀，又是我。那个答案是什么呢？这个重价的恩典，能够明白耶稣他为我们的摆上，让我们也能够摆上自己来跟随他，因为是重价的恩典。那所以彼得呢，其实你看彼得在这一幕，虽然我们没有什么看到他的那个领受，其实有领受，因为接下来你看彼得前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有领受到这个功课。因为在彼得前书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起印经文呢，他就认识到这一点了。门徒当他回想到要鼓励这些在苦难当中的门徒信徒啊，在彼得前书，那怎么鼓励他们呢？他怎么说？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跟随他的受苦，将来得荣耀。可是现在呢，我们是预备摆上。最后一方面，第三方面，除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除了我们跟随基督的受苦，第三方面，属灵的这个改变，我们需要有连于基督的信心，连于基督的信心。那从14节开始，当耶稣跟门徒下山的时候，回到现实生活了，哎呦，当时我们读福音书都知道，哇，很多这种鬼服的问题啊，鬼附的问题，耶稣把鬼赶出去，跟山上的事情，刚才变相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吗？ 耶稣称呼这些众人是什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然后告诉门徒啊，跟门徒沟通的时候过后，说他们是小信的人，诶，好像稍微好一点啊。那些周围的人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是不信的。可是这些人门徒呢，是小信的。那小信的跟不信的差别在哪里啊？也许门徒是那种相信却活不出那种信心的人呢、啊？哎呀，知道耶稣是主是，可是在紧要关头说，哎呀，没有信心，是这样子吗？耶稣在20节、21节就说了，那个信心，真实的信心，能够叫你移山呢、啊？哇，把山移开，真的吗？当然，耶稣在讲当时的人所明白的一种夸张的方式，就好像我们今天你讲一个人，他做事慢的好像蜗牛一样，不是真的是他好像蜗牛在那边爬了。不是告诉你这个人的办事效率不高了。那耶稣也是这样告诉他们，你们的这种信心呢，能够让你们做出一些在平常人看来不能办到、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你看弟兄姐妹，我们常羡慕很多信心的伟人的，哇，穆勒先生多么的有信心来建立那个孤儿院，哇，王明道先生他多么的有信心在国内为主摆上，我们觉得他们的信心很大。可是你注意到吗？耶稣要求门徒是什么信心？耶稣是不是说你们要更大的信心？不是啊，耶稣不是说我们需要更加的相信耶稣。耶稣说什么？你们的信心只要有芥菜种这么大就行了啊！芥菜种，我到那个商店里面去，我真的其实很羞愧，不久前我还不了解芥菜种有多大。所以有一天到我最喜欢的超市是哪一间啊？深松啊，记得吗？我就到里面去找，哦，原来芥菜种真的是很小的，终于了解芥菜种有多小了。耶稣强调的是那个真信心，不是多少的问题，是本质。本质，这个真实的信心的本质，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生活。真实的信心就好像那个瀑布的水啊，而不是那种在池塘里面我们倒进去的那种水停止了，而是真实源源流不断的，因为那个供应是从天上来的。我们有这种信心吗？所以你看所有的宗教信仰我们去寻求的时候，我们都是注重的是什么？哎呀，这个人多么虔诚啊，他去找这个神啊，他多么的相信这个神呢、啊？可是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不是这个观念的，而是我们是不是与基督联合，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哪怕我们的信心在人看来是很小。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读希伯来书11章，对不对？你说，哎呀，这么多信心的伟人啊，哇，又亚伯拉罕啊，又大卫啊，又所有的那几个士师啊，哎呀，是不是叫我们希伯来书作者叫我们，我们要更大的信心，学像他们那种信心呢？其实不然啊，不是叫我们学他们信心，是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些人是见证人呢、啊，他们不是模范，他是叫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他们见证什么呢？他们见证他们信心的对象，就是那个创始成终，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通过他们，我们得到一个激励提醒，是这些人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真实的。因此我们要属灵的那个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与神的那个沟通，与主的那个沟通非常非常的重要。通过祷告我们培养寻求神的那个信念意念。所以基督徒的那个信心的操练呢，是在于祷告，不是我们自己多么相信，而是通过祷告我们看见神为我们行奇妙的事，好像移山一样。那你说这个移山是不是个心理作用呢？不是的，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自己知道 神的确为我们行在人看来做不到的事情，对不对？在我们建堂，哎呀，好像牧师上次就说了，整天讲以前的事啊，是不是他老了？其实可能我也老了，如果是这样说的话。不过事实上是这样，你们看见那个建堂的过程，怎么还那个贷款，这个是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啊，400万，300多个人，哇，你自己去算，而且好些人是没有收入的。不过4年之内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好像这个耶利米书那边所说的，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不过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本质的问题，不是大小，而是说我们把我们的需要交托给他，我们相信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他能够为我们成就，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信仰有多么大的把握呢，不是我们信他多么真多么深多么持久，而是因为他是真实的救主，他是真的，所以他能够为我们带来真正的改变。这个就是他讲的芥菜的种子，只要是真的，你少或多都不重要。那你的信心，你的信仰的对象是真的吗？这个很关键，不是只要我相信有就有，我相信是就是，这个不行的。如果那个耶稣是假的，那么我怎么样虔诚去相信他也没用的。不过如果这个耶稣是真的，那我就非得相信他不可，对不对？所以你看，因为耶稣是真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有了绝对的根据，就算是芥菜种的信心也能够成就很大的事。如果耶稣是假的，我就算那个信心好像再大了吧，一艘船这么大，一座山这么大，也没用的，因为那个根基对象是虚假的，帮不了我们。所以不过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当你知道耶稣是真的时候呢，对我们的生命可以产生很大的改变。就想起这个小时候啦，在这个团契少年团契啊，小朋友唱的一首诗歌，主能够，主能够，我知主能够，我知救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还有比动作的啦，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没有比，还有比齁，好，对，就是那个比作，这里就不比了哈。那么不过基本上的观念是，你看主能够，不是我多么相信他，是主能够带领我经过一切。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有真实和持续的这个属灵的变化呢？三个方面，通过今天的经文，首先我们要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要看见他是那个荣耀的救主。因为当我们看见他是荣耀的救主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推动力，让我们在灰心软弱的时候呢，不至于停止，让我们能够有盼望，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需要跟随基督的受苦，荣耀的盼望是有的，可是基督徒我们了解，在世寄居的日子呢，是有他的困难的，是有他的坎坷的地方。那个答案在于哪里呢？哎呀，认识我们有一个重价的恩典，得到了主的恩典，让我们愿意更加的回应他，回应主的大爱，来跟随他。第三方面，我们需要有一个连于基督的信心，与基督联合，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因为他是真的救主。那这样呢，我们的信心无论大小都能够为我们成就伟大的事情，通过他来看待我们生命的难处，也知道他能够为我们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属灵变化的依据。可是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你就要去思想你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命的依靠是哪里。就像刚才所说的，信心的对象是绝对重要的， 我们要相信谁呢？我在上个星期跟一个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很有趣的，这位老人家，他说他相信自己啊。虽然我们谈到最后，他开始我感觉到他是不相信神的无神论啊，所谓，其实后来不然，他相信有神啊，他相信有审判啊。不过最后他说他相信他自己，可是讲完了，他说老人家嘛，我也跟他讲话要比较客气嘛。可是分享完不久他又说了，其实不久前呢，他中风了。当他中风的时候呢，他完全失忆，不知道自己是谁啊，好几年的这个时间。我说哦，是咯，伯伯你看，因为这样我们不能相信我们自己。你看你自己，我们人是多么脆弱的。你相信你自己，你刚才还说你前几年中风，你那时候你连自己是谁你都忘记了，那么你为什么还相信自己呢？求神帮助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能够认识他，跟随他，并且靠着他能够有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通过你的话来，通过耶稣和他门徒的对话来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生命如果要有变化，我们要怎么样的体贴你的心意，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那变相的荣耀应许给我们将来何等美好的盼望，因为是得赎的日子。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愿意跟随基督的受苦，因为我们知道在世的日子，耶稣自己、施洗约翰还有许多的人为我们立下了这个脚踪，受苦的脚踪，让我们因为认识我们宝贵的救恩，主啊，我们能够甘心跟随和摆上。主啊，你也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连于基督的信心。主啊，因为任何的信心都是虚假的，可是因为耶稣是真实的救主，我们靠着他，我们知道我们所求我们所想的都有完全真实的把握。主，求你就帮助引导我们，帮助你的儿女能够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奉耶稣的名求，阿们。